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同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习近平的愿望恐怕落空。中俄军演中共show肌肉，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在同一条路上呢？共机扰台太放肆，台湾国防部强硬警告。前美国军官称外星人对核武器做手脚，国会应该调查。甘肃省 8.3 级假地震，八日内两次五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0月13号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习近平进行了视像通话。德国政府的声明称之为告别谈话，但中共仍然宣称双方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希望默克尔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和中欧关系发展，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有评论认为这反而凸显了中共的孤立状态。这次视像通话外界注意到几个情况。德国方面说，两国领导人就德中关系发展和当前重大国际话题交流了看法，包括气候、疫情、陷入僵局的欧中投资协议以及人权等多个话题。但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没有提到欧中投资协议和人权这两个话题。中共官媒新华社在报道这次通话时表示，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和中欧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默克尔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时评人士杨威认为，默克尔应该希望安享退休生活，但中共不想放过他，告别通话之际亦千方百计要利用一下。不过中共利用默克尔最后台桥，反而凸显出他的困局。中共和七个工业国的关系相继不和，将德国当作可以正常外交沟通的范例。中共高层一遇到困难时就赶紧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以证明没有被孤立，有时还会拉上法国总统马克龙。默克尔领导欧盟和中方达成的号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目前在僵局中仍未解冻。德国各界亦正在反思和中共的关系。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落败，德国新政府会采取什么对华策略还是未知数。更有甚者，外界注意到就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默克尔在13号在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中呼吁德国企业在亚洲要实现多元化，而不要将目光紧紧投向中国。默克尔还敦促欧盟完成和澳洲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因此中共高层盼望继续利用默克尔。新华社替默克尔说，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解和合作作出积极努力，估计只能是一厢情愿。在多国反共阵营持续联合海上军演之际，中共亦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和俄国海军展开名为海上联合2021的联合军事演习，并高调派出所谓自主研制的055型曼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首次出国参加中外联演，营造中俄两国两军互相信应的表象。但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普京不一定是中共的同路人。中俄因历史上的地缘政治缘故，一直以来都有联合军演，这次亦是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安排。中共东部、南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南昌舰、昆明舰等新型导弹驱护舰以及固定翼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急不及待亮相。环球时报14号吹嘘，中俄演习年年有创新。中共御用军事专家宋忠平亦说，中共派出最先进战舰，体现出中俄之间军事互信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但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认为，中共一再上演联俄抗美的戏法，幻想普京助中共渡过难关，但好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普京不是中共的同路人。9月下旬开始，普京当局对俄国共产党展开了持续抓捕行动， 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办公室亦被查封。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得知中共长期暗中支持俄共推翻他，近期更有加剧趋势，先至痛下决心。但网友群认为，以习近平和普京的个人关系，习近平支持俄共推翻普京的可能性不大，但中共内部可能有人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在全球搞渗透，怎可能少了对俄共呢？俄共背后可能有中共的因素，普京此举亦是对中共的警告。其次，疫情扩散到俄国之后，普京对中国人采取了最严厉措施，包括关闭俄中边界，中国人被强制隔离、被遣返等。第三，普京对中美贸易战坐山观虎斗，甚至火上加油、火中取栗。第四，普京同美国首脑的互动关系，至今拜登同习近平冇举行过一次面对面峰会，却同普京在瑞士见面，而普京对川普总统的态度更表现出尊重和欣赏。第五，普京同中共似乎走得好近，但对中共的防备丝毫冇减弱。近几年，不少俄国科学家因向中共泄露国家机密被逮捕或被判刑。此外，普京是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的俄罗斯总统，亲历了苏联剧变的全部过程，对他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不可能重走苏联共产党的死路。还有一点，今年四月，普京签署了俄国联邦新宪法，明确将对上帝的信仰确定为俄罗斯的核心价值。因此，网友群分析，普京和习近平表面关系不错，但不是建立在共享的价值观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利益基础上。对普京来说，不过是利用中共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而已，根本没有将中共当成自家人。中国军机持续放肆地侵扰台湾，台湾国防部在13号向北京发出警告，如果中共军机和舰船过于接近台湾本岛，将采取更严厉和强力的反制措施，抵御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一份以因应台湾周遭环境变化，国军整体战力整备精进作为为题的专案报告，已经提前送达立法院，并预定在14号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报告。国防部指出，针对中共军机和舰船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湾将坚持越靠近台湾岛反击越强的原则。报告强调，国军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利用海、空和它的防空系统来对抗中共军事入侵，并提高台湾回应威胁的灵活性，避免被军事人员带来过多的负担。报告提到，面对区域情势变化和中共军力扩张，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和侵扰，国军将积极推动国防发展和战力整建，加强各项战训整备，建构坚强可恃的防卫战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在12号警告，中国加大对台湾和他的盟友的恐吓和压力，是破坏稳定，只会增加误判风险。美国陆军部长基斯丁沃牧师 Christine Warmoth 11号在美国陆军协会 AUSA 年会上表示，美军的全球防务战略重点瞄向中国带来的挑战。外星人来到地球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此前美国国会曾经为此举行过听证会。近日又有一位前美国空军军官指证，外星人能够对核武器系统做手脚，他还警告世界大战可能迫在眉睫。据美通社 PR Newswire 报道，美国政府文件和前美国空军人员的证词被解密，证明几十年来 UFO 持续侵入美国核飞弹基地。前美国空军军官萨拉斯 Robert Salas 透露，他在1967年3月24号被分配到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 Malmstrom Air Force Base 地下发射控制设施担任发射官，长达25年。期间他管辖的10枚洲际弹道飞弹 因为来自另一个星球的 UFO 做了手脚，令核武器系统全部失效。在他上任前八日，另一个飞弹发射控制设施亦发生了类似事件。萨拉斯透露，这些武器失效之前还自动启动过，可见外星人的技术是他们无法控制。鉴于 UFO 事件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他和其他人努力促使国防部成立了 UFO 秘密调查小组，并发起了高级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 AATIP。 2010年9月27号，萨拉斯和研究人员赫斯廷斯 Robert Hastings 共同举行了首次 UFO 与核弹新闻发布会，当时被全世界媒体广泛报道。下星期二，萨拉斯和其他三位前空军官员将在国家新闻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讨论他们在冷战时期在核飞弹发射设施和试验场遭遇的 UFO 事件，并分享与外星人、 UFO 和核武器有关的证据。发布会上将提供证人宣誓书，以证实核武器基地的 UFO 活动的真实性。继四川泸州发生 8.1 级假地震预警之后，10月13号，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亦发生报告假地震预警信息，震级甚至高达 8.3 级。民众在恐慌的同时亦担忧以后会真是狼来了。13号晚间7点43分，甘肃省地震局官方微博称，刚刚部分华为等品牌手机用户和顶级盒收到关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发生 8.3 级地震的地震预警信息，经核实该时间段内当地未发生地震。网传图片显示，民众收到的信息内容是地震波已到达本地，强烈有感，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震中 8.3 级，相关词条登上百度热搜榜，民众反响好大，纷纷话这种事情已经两次了，甘肃省地震局嚟辟谣。问题是这些谣言源自何方？又是不靠谱的系统误报吗？辟什么谣？预报软件是接入地震局的，亦就是这个预警信号是地震局发出的，发错就成谣言，后果好严重好严重，以后真是狼来了，边个仲会信任这个预警呢？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